是今天早上在粤语堂为我们正道。其实我在粤语堂已经开始了这个箴言的系列有一段的日子。箴言真是充满了神的智慧。今天要讲的是祷告的智慧。很奇怪，有人说为什么要用箴言来祷告？其实他们说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主大文，耶稣基督叫门徒怎么样祷告就够了。还有就是我们今年全年都是全教会都是读这个以弗所书还有这个箴言。在以弗所书我们知道在第一章的尾第三章尾还有第六章尾也是有保罗的祷告，也是可以给我们来学怎么样祷告。其实今天的这个分享可以说是很重要我们学习用箴言来祷告。如果你要知道怎么样祷告神才会听你的祷告，如果你要知道怎么样有效的为你的儿女来祷告，为你身边的人来祷告，如果你要有一个改变的生命今天的这个分享就是非常的重要。箴言其实就是神的这个智慧。读箴言的方法就最好的方法就是一节一节的把箴言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能把他的智慧活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箴言不单只是个人的修为，也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家人的关系，人与世人的关系。我们需要神每天带领我们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来这个靠住神的话语来有一个改变的生命。那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读箴言就行了，为什么要用箴言来祷告？我们基督徒讲的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不单只是外在的行为，我们内在有一个内心的改变，改变我们外在的行为。所以如果我们是用这个箴言来祷告的话，我们就要默想这个经文就是一个内心里面的改变，以致我们 有这个外在的改变，从里到外。那其实箴言就是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知道神话语的重要性其中两节最这个有名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16到17节。很多很多这个好的经文都是三章十六节很奇怪这个经文说圣经都是神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的话语就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来预备行神叫我们所行的善事。其实在箴言里面今天早上这个余牧师也是用同一的经文1章1到7节，我们这里是1到4节，也是很相似的经文，说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我们需要就是靠住神活出神这个神的智慧，最好的方法就是透过祷告。那其实我们这个世界都是非常非常的繁忙每天我们都要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可惜就是这个基督徒我们也忽略了神给我们的智慧。箴言每一篇的箴言都有20到大概35个这个智慧的教导是适应我们的生活里面要面对每一个问题每一个环节，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在粤语堂是跟弟兄姐妹分享了这个十二先知书，其中一本书是哈该书。哈该书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快要回来之前天地都要被震动。我们现在看见这个新冠病毒这个疫情就是其中一个震荡在耶稣基督回来越来越近的时候，这个震荡会越来越大。还有比这个疫情还要大的事，那你说怎么办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用真言每天来祷告，就算有很大的震荡我们也不要怕，我们都能仍旧有平安，仍旧有这个稳定的脚步来这个走每天的路。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箴言为什么要用箴言来祷告。那其实祷告就是默想最好的工具有时候这个箴言是非常简单，箴言的时候你就明白，一读你都明白这个神的话语在讲什么，但也有一些的时候你是不能明白，你要细心的去读，你要去用心的去思考，要去领会。那最好的办法就是透过这个箴言来这个祷告来默想而不单只是去读这个箴言。祷告就是与神讲话当我们默想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这个灵里面与神沟通，我们就能与神建立一个更强的关系。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能够用箴言来祷告第一，我们要做好准备。箴言一共有31篇一个月有30天有时候有31天，所以我们每天读一章经文的话，一个月就能把箴言读完，一年能把箴言读12次。如果我们是用箴言来祷告的话，就能够与神同行，能够与神更加的亲近。有人说你听过一天吃一个苹果怎么样医生就远离你你每天读一章的这个箴言，魔鬼就远离你因为你是充满了神的智慧。我们在这个在用箴言祷告之前，我们先要拣选经文。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不习惯用神的话语来与神祷告，我们不妨多拣选一点的经文甚至是半章的这个箴言，一章的箴言。慢慢你跟神的话多了，你就能把这个话减少，减到是几节的经文，甚至是一节的经文。在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跟神很坦白，他说承认自己是不晓得怎么样来祷告，用这个罗马书8:26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祷告。然后我们就细心的来读这个经文，还要准备一本这个记事本，就是把你所有的心得都记下来，得是好的心得，有的是不好的，你也要写下来有时候神就是带领你与他更加的亲近，更加的寻求他你要把这个记下来。有时候有一些东西会妨碍你跟神亲近，妨碍你跟神寻求神，你也要把它记下来。然后就是我们要感谢神赐给我们智慧感谢圣灵来带领我们，把这个箴言每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活出来，活出神的智慧，感谢神但我们要服从他。那准备了这个经文，第二样我们要准备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心我们要准备我们的心，我们要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在这里我讲两点，第一点就是寻求神，第二点就是要聆听神。箴言的8:35说， 神说行得我的就得生命，蒙耶和华的恩惠，能寻找耶和华行得到的这人就有生命。有一位这个希腊的智者叫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有知识的人就有生命。这里好像跟这个箴言有一些不同，但如果我们知道箴言常教我们智慧的开端是哪里，是敬畏神，是寻求神所以我们看见就算是这个阿里士多德，他不是一个信神的人，他说有知识的人就有生命，箴言告诉我们智慧的开端是要寻求耶和华，我们需要寻求耶和华得生命，我们需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箴言的三章七节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一个不敬畏耶和华，不寻求耶和华的，在箴言里面叫他做亵慢人在这个箴言的十五章十二节说，亵慢人不爱受责备，他不也不就近智慧人。在箴言的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便为有福所得的这个智慧是胜过一切的金银财宝，比一切的这个金银财宝还要好。那我们看见我们首先要寻求神我们的对象，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聆听神你说祷告就是我跟神讲话，为什么我要聆听神？其实祷告是与神的关系，你跟神说话，神也跟你说话，所以我们要用箴言来祷告。箴言就是神的话语，透过箴言就是神在跟我们讲话，那我们要聆听箴言的十九章二十节说听神劝教受训诲的人就有智慧。箴言的十章八节说，智慧人接受神的命令，愚妄人逼止倾倒所以我们要聆听神的话语。所罗门王他在位不久，神就来问他说你要什么东西我都能给你，你只管求这个所罗门王他是没有求我看这个 OK, 他是没有求这个这个长寿，他没有求这个财富，他没有求战胜他的敌人，他求的是有智慧。智慧就是有理解的心有智慧就是有一颗聆听的心。有人说智慧就是心里面有一个地方能够这个接受别人给你的意见别人给你的意见尤其是神的话语。很可惜根据这个调查，90%的美国人他们说他们相信有神，但他们不去聆听神的话语就算他们是有道德上的问题，他们也不去这个寻求神的话语。在箴言的十三章一节说，智慧人听父亲的教训，亵慢人不听责备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听父亲的这个教导教训，他还要听神的话语。一个亵慢人就是不听责备。箴言的十六章一节也说，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智慧来筹算，但真正说话算数的是神自己。那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要准备我们的祷告，就是准备对象，我们要寻求神，我们要聆听神准备好了，祷告就有途径今天就跟你们讲祷告有三个途径，怎么样祷告神才会听我们的祷告，怎么样祷告才会最有效第一就是要执着神的旨意来求。 在箴言的三章五到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里我们看见我们是要照着神的旨意被神来带领我们，我们要认定他，他就指引我们的路。在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三节，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神就会赐给你们。这节的经文被很多的这个基督徒误解，他们说只要我用奉主的名来求神就会答应我的祷告，所以他们就长篇大论的为自己来祷告然后最后就怎么样，最后就说奉主名求，他们就希望神会答应他们的祷告。其实奉主名求的意思就是照住神的旨意来求有人说，哎呀袁牧师你哪里看见奉主名求就是照神的旨意来求经文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三到十五节，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这个就是奉主名的人，是不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除了永生还有什么？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传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们如果是照他的旨意来求所有奉主名的人都会得到神的应许所以我们的祷告是要这个照住神的旨意来求。马丁路德是一个很出名的这个神学家他是改革了这个教会，很出名他有一个好朋友叫 Friedrich Myconius。 这个 Friedrich Myconius 在1540年他是大病了一场，病得很厉害，病得他要快死了，他就写信给这个马丁路德现在我们就打一个电话这个一个微信跟对方说我不行了我快死了。但那个时候要写信给人家这个马丁路德收到这封信的话，他立刻就回信跟这个麦孔尼说，你不能死，我不容许你死因为你还要帮我改革教会神不会让我听见你的死信。他说你要比我的寿命更长他就向神祷告，他这个愿神能延长这个 Myconius 的寿命。他说，我是照着你的旨意来求，因为 Myconius 要帮我来继续改革这个教会有人说，这个马丁路德真的是不近人情，人家都要死了，他还说你不能死，要帮我来改革这个教会。但神听他的这个祷告，麦孔尼尔收到这个信的时候，他已经是病得连话都不能讲，但很快他就康复了，他还活了六年在他死的时候，马丁鲁德已经是比他先走了两个月，比他先死两个月。我们看见神真的是听这个跟住他旨意来求的这个祷告。那这个是第一点我们的祷告的途径，第一点是要制作神的这个旨意第二点就是要照住神的这个话语，要服从神的话语。在箴言的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经文说，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寻求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自私不喜爱敬畏耶和华。这里讲的自私不是这个我们在学校得到的自私，这里讲的是神的话语，神的律例典章。我们要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要服从他的话语，我们要服从他的律例典章。 在这个箴言的二十八章八节也说啊，不听律法，他的祷告也是可憎的。在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二节经文说啊，如果我们遵守他的命令，神就应允我们的祷告啊，但不遵守他的这个律法，他就憎恶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祷告的途径，第一点是要这个要照住神的旨意，第二点我们要服从神的话语，第三点我们要跟神有一个良好的关系。祷告是人与神之间沟通的这个途径啊，我们要学习透过我们等待神，透过我们依靠神，来与神建立一个更强的一个关系。这个门徒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啊，他们只求耶稣基督教他们一样东西，这个就是祷告。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六章，耶稣基督教他们如何祷告，就是主祷文。在箴言的十五章八节经文说，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祷告为他所喜悦。这里我们看见我们要做一个正直人啊。箴言的十五章二十九节说，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义人的祷告，正直人的祷告，神是会听的。这个连这个新约也是这么样跟我们说，在这个雅各书的五章十六节经文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其道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义人，一个正直人，与神有一个好的关系。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二节说，你们祷告无论是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到啊。信，有很多基督徒都说我信，我相信神，但你有没有去追求寻求神的旨意？你有没有去服从神的话语？你有没有去跟神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这个才是真正的相信。这里说信的人，你求什么神就给你，就是要寻求神的旨意，听神的话，与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一个人。法利赛人很不高兴啊，因为耶稣基督在这个安息日来这个医病啊，所以他们就盘问这个瞎子说，是谁把你医好了？这个一定是罪人。这个瞎子回答说啊，这个人奇怪了，这个人开了我的眼睛，你们啊竟不知道他是谁，还来问我啊。他说他是不是罪人我不晓得，但我晓得有一件事，就是神不听罪人的祷告啊，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啊。他还说，从创世以来，从未听过有人把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的眼睛能医好。这里要讲一讲，女儿生出来的时候就是有白内障啊，也是因为这件事，我是把这是这告诉神，我会全时间的来这个侍奉他啊。这个白内障，他生出来不能看见东西，一只眼睛。到了六个月，我们去看这个眼科医生，他说哦，你快要把他动手术啊，动了手术要训练这个眼睛。原来每一个小孩，每一个 baby 出生的时候都是黑子，都是瞎子，看不见东西啊，就是刺激这个在这个眼后面的这个神经，他们才慢慢能看得见东西。六个月被这个白内障遮住看不见，他是一个瞎子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如果能医好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这个真是不简单。因为你这个眼睛后面的这个神经从来没有被刺激，从来没有这个与你的脑子有一个联系的关系 啊，所以这个是非常不简单。这个瞎子说，他说啊，如果这个人不是从神而来，他什么都不能做啊。我们就是看见，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祷告要准备好，预备好我们的心啊。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神，要寻求他，要这个聆听他，透过真言。我们要这个祷告有途径，就是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要这个服从他的话语，与他有一个好的关系。还有，那你说我祷告啊，用什么祷告，我说什么话，那这个就是祷告的内容啊。在这个主祷文，耶稣基督就是叫这个门徒怎么样来祷告，朝住四个方向来祷告。第一个就是赞美神，第二个就是认罪，第三个就是感恩，第四个就是祈求。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赞美神。其实主祷文一开始一结尾都是在赞美神，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的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结尾的时候也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最好的赞美神的方法就是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啊。我们知道箴言就是叫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经文说啊，怎么样能敬畏神，所以箴言用箴言来祷告就是非常好赞美神的一个材料。这个诗篇112篇第一节，这个诗人说啊，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敬畏耶和华。有没有看见这个诗人把这个赞美耶和华和敬畏耶和华放在一起啊？他还说，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Henry Norwin 是一个荷兰的这个天主教的这个神父，他有一次去到这个 Calcutta 啊，去找德兰修女啊 ，Mother Teresa 啊，他问这个 Mother Teresa 德兰修女，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做一个好的神父啊？德兰修女给他的回答说，你每天用一个小时来赞美神，然后你就要不做神所不喜悦的事，用一个小时来赞美神啊。我们看见赞美神是多重要啊，还要不做神所不喜悦的事。但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会犯罪，是不是？那如果我们犯了罪应该怎么做，就是带到我们第二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认罪。在主祷文啊，耶稣基督也叫我们要求神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在箴言的14章16节啊，这个也叫我们说敬畏耶和华啊，远离恶事，远离罪。愚妄人啊，狂傲自恃，但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是远离罪，远离恶事。在箴言的16章17节说啊，我们要远离恶事啊，谨守己路。悔改就是从我们的罪180度的回转啊，回过来啊，所以我们如果要从我们的罪180度的回过来的话，那我们就要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箴言的28章13节说啊，遮掩自己罪过，逼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逼蒙怜恤。有一个大学生，他要去这个大学念大学，他的母亲在他临走的时候跟他说，儿子啊，你从来没有洗过衣服，你现在要去念大学啊，我给你一个布袋，你把你每个礼拜的肮脏的衣服脱下来都放在这个布袋里面，我还给你一袋的洗衣粉啊，一包的这个银币啊，你去这个洗衣店里面啊，每个礼拜把你肮脏的衣服洗干净啊，然后下个礼拜你就有这个干净的衣服来洗。 这个大学生真的听他的妈妈啊，周末去到这个洗衣店，他下了这个洗衣粉，他摆好了这个硬币，他把所有的衣服放到这个洗衣机里面，连这个布袋也放在里面，没有把这个衣服拿出来啊，全带了放进去，启动了这个洗衣机，他听见里面咚隆咚隆，好像有点不对啊。有一个漂亮的女生来跟他说话，说你如果把你的这个肮脏的衣服拿出来啊，分开来洗，可能洗得干净一点啊。他就学到了，他这天回到自己的这个宿舍来祷告，他向神说，他说天父啊，愿你这个赦免我今个礼拜所犯的一切的罪。他就想到这个女生跟他讲的话，如果你是把这个肮脏的东西分开来，可能洗得干净一点啊，他就知道他不能把这个所有的罪笼统的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话，我们需要是把自己的罪每一件带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这个是第二点。还有第三点，就是我们要感恩啊。其实耶稣基督正是我们很好的榜样，他是非常的感恩。他在喂饱5000人、喂饱4000人之前，他的仰望天父来感谢神。他在最后的晚餐，他是感谢神。他在死到拉撒路这个复活之前，他也感谢神。在这个马太福音11章25节，他是感谢神将真理，将这个福音是给哪些接受神的人。在箴言的3章9节，经文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啊。神就是给了我们的一切的东西，我们应该将部分的还给神，我们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另外箴言的2章6节说，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赐给我们智慧、知识还有这个聪明。在箴言的3章6节，刚才我读过的经文说，是神指引我们，修直我们的道路，是神带领我们，我们要感谢神的带领。除了我们祷告要赞美神，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感恩，最后就是祈求。这一点其实就是基督徒最喜欢的，为自己祈求啊。但我们知道祈求是为我们的这个所需的东西来祈求，不是求神给我们大富大贵。这个所罗门王在这个箴言的30章8到9节，他说啊，求你使虚假和这个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色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啊。所罗门王说，你不要使我太富有，太富有了我不认识耶和华是谁，我忘记了耶和华是谁啊，也不要使我太穷，如果我太穷的话，我去偷，我就亵渎神的名。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是要为我们的虚用来这个祷告，来这个求神。这个也是耶稣基督在主道文教我们的啊，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我们日用的饮食啊，每天的需要。除了我们为自己祷告，我们也需要为别人来祷告。刚才读过的经文雅各书5章16节说，义人的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那其实箴言的2章1到13节是非常好为我们身边的人，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生子生女来祈祷的材料啊。有人说啊，这里所罗门王不是为他的儿子祷告，这里只不过是教他的儿子怎么样能够得到智慧啊。但如果我们知道 所罗门王如果是为自己求智慧，如果他是叫他的儿子怎么样能得到智慧，他当然也为他的儿子来祷告，愿他能得到智慧。这里两章一到十三节就是很好的材料。一到四节说，这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者，扬声求聪明。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儿孙儿子儿女孙子孙女来祷告，求神给他们聪明智慧。这个聪明智慧是比这个银子，比这个隐藏的这个珍宝还要珍贵。在六到八节这个经文教我们要为我们的儿孙祷告，要求神帮助他们成为这个敬虔的人，成为仁义的人，成为正直的人，来这个保护他们，保守他们。还有这个十二到十三节就是要求神来保守他们远离邪恶，远离黑暗。所以非常的这个好的材料来为我们的这个身边的人来祷告。Hudson Taylor 戴德森是我们熟悉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在中国的宣教士，他是这个创办了这个内地会，非常的出名，但很少人知道他年轻的时候也有反叛的一面。他的家庭他自小就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长大，他的父亲是非常的严厉，他的母亲是非常的慈爱，这个真跟我们很多人的家庭呢很相似。他十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说你要有一点工作的经验，就替他安排了一个工作在银行里面。很可惜这个工作给他带来了这个不良的影响，因为他的同事大部分的同事都是不信主的，所以他们就是非常的世俗化，非常的物质化。 Hudson Taylor 这个戴德森也变得非常的这个看重这个物质，他也开始跟他们一样讲出口，出言未语。感谢主，在他十七岁的时候他眼睛发炎，就要放弃他的工作回到家里。但他回到家里他的脾气非常的不好，常发脾气，他不听他父亲的话，他不去祷告，他也不读圣经。他的母亲 Emily 也非常担心戴德森这个儿子，他每天为他祷告。有一天他是要出门，他出门到了一个地方，他不能得到安静，他就把这个房门关掉，他就为他的儿子来祷告。他跟神说，他说如果你不应允我的话，我就不出这个门口，我一直为我的儿子来祷告。他起初是非常的不平静，后来他是非常的平静。他起初是哀求神，后来是赞美神。他知道神已经是应允了他的祷告。在这个的同时，就是他在祷告的时候，这个戴德森在家里闲着没有事做，他就去到他爸爸的这个书房里面，他看见一本小的这个小本子，是一本这个福音书。他打开来一看，有一句的话吸引了他，这句话就是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工作。他想到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工作是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你为我为所有人这个钉十字架。他大大的感动，以致他跪下来接受了耶稣基督。他们后来才知道，这一颗正是他母亲切切的在他的房里面为他的儿子祷告。为我们的儿孙来祷告真是有用的。但我们要知道我们看今天看见，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途径是什么是要这个要照神的旨意，我们要这个听神的话语，我们要与神有一个好的这个关系。我们看见这个箴言真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应该每一天 就是带一章的经文，箴言的经文，去到神的面前。我们先来祷告，求这个圣灵来这个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啊，然后我们细心的来读这个箴言的经文，然后我们要默想这个经文的内容啊，用这个朝主四个方向来祷告啊，就是要赞美神，要认罪，要感恩，要祈求。如果我们是一天用一章的经文来祷告的话，我能够保证你在一年之内一定会有一个生命的改变。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愿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箴言的智慧，感谢你给我们有祷告的这个智慧的教导。愿你都是能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啊，用你的话语来祷告啊，来这个赞美你，来认罪，来感恩，来祈求啊，不单只为自己祈求，还是为自己身边的人，还是为你的国度来祈求，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